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上次我们有谈到四世纪，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二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大概把里面的精神跟教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照我们的进度，要来讲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个部分。他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虽然不顺服神，但神仍然为他们兴起了士师，要拯救水深火热的以色列民。在当中，神就是爱。所以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非常软弱，但也看得出来神他的慈爱。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。十六节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，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邪淫，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唉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十九节，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、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从这里面，我们可以来说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不顺服神，但神仍然为他们兴起了士师，要拯救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就可以了解，这就是神的爱。可是以色列人在四世纪时代经历了七次的兴衰，反反复复。从这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过去也曾经不顺从真神，不走正路，做很多不好的事情。我们本来只能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只能下地狱受刑罚，但是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流出了宝血，洗我们的罪，使我们罪恶的刑罚，让我们能够免去罪恶的刑罚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归入主耶稣的名下，进入了真耶稣教会以后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我们会常常在信仰上反复，有时候信心很好，有时候信心非常的软弱。好像谁呢？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当以利亚或者是施洗约翰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时候信仰非常的好，但是他们有时候信仰非常的软弱。比如说多马或者是彼得，彼得应该是最明显的，他告诉耶稣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离开你。但是三次，主耶稣告诉他，你要不认我。 他坚决肯定他是跟随耶稣的，没有想到他起了咒誓说我不认识他，所以他看到耶稣就哭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软弱。有时候我们会讲大喊哈利路亚感谢神，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神到底在哪里，所以我们要立志，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忠于我们所敬拜的真神，好像保罗一样。所以求主耶稣也能够带领，从四世纪当中，从以色列民反反复复，而且重新的得到神的爱，就可以了解信仰就是这信仰我们非常软弱的，所以求主耶稣也能够保守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二十节开始，一直到第二章二十节，一直到三章第七节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，帮助大家来了解。我们看二十节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他说：“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，不听从我的话。”二十一节，所以耶稣亚死的时候，所剩下的各族，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。二十二节，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，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二十三节，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，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，也没有交付耶稣亚的手。我们再看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那不成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。第二节，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第三节，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、西顿人，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，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。第四节，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以色列人，直到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。第五节，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时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中间。第六节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阿们。我们再看第七节，第七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。阿们。我们就可以了解到，当时如果根据二章二十节到三章第七节，大概圣经有记载，知道迦南人没有完全被消灭的原因有四点。第一个，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吩咐，也就是说没有把迦南人一一的消灭。这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就可以了解，经文本身就可以告诉我们，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神的愤怒临到。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特别的记载，因为他们没有把迦南人一一的消灭。第二个重点，神借此给一个新的一代学习战士的机会，好对付武器与战术 上都能够占优势的敌人。这是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内容。可见当时神还是爱着以色列百姓。新的一代有新的观念，但是他们对神的事情慢慢的淡忘。但是神借着这个机会让新的一代来学习战士，这是一个好的机会。这个机会是神给的，让他们能够好对付武器战术上都占上风的、占优势的这些人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神还是爱以色列百姓。第三点，我们用词来考验以色列民对神的信心。我们可以从三章第四节可以来了解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几乎没有肯听从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诫命，他的列祖的诫命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神要用这种方式来试验他们对神的信心。神的试验出自于他的怜悯，有些时候神用环境来试验我们，也许我们当时会觉得很痛苦，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原来这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。目的是什么？神要借这个机会要来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。所以有些时候苦难要有智慧，而智慧是敬畏神开始。所以任何的苦难都要了解是不是从神所给我们的，要试验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如果有这种思考，这种的反省，反而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。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。第四个，神给人悔改的机会。机会当然是神给的，神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神不是一个很残忍的神。神为什么要赶出我们看到的迦南人、腓力士人，还有包含这里面所讲到的耶布斯人，为什么要赶出他们？其实神也是爱他们的，只不过他们大概花了480年的时间，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他们仍然不悔改，仍然在信仰上败坏，拜偶像，甚至是他们献他们的儿女，因此神要灭绝他们。在信仰上他们已经离开了神，甚至是没有敬拜神，拜他们的假神。他们当时所拜的就是巴利跟亚斯拉，所以因此在当时他们离开神。所以既然是离开神，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把握住，也没有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，读四世纪，如果你单从四世纪来看，觉得神好像蛮残忍，不是，是神的公义，再加上神的慈爱，是反而是我们人离开了真神，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里面，我们可以了解神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却没有抓住，他们没有抓住任何神给他们的机会，反而他们变本加厉，和拜偶像的迦南人混居，并且通婚，并且拜他们的假神，结果害了自己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学到几个教训。第一个，不听神的话就是害自己。所以有些时候神的话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像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它指引我们。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时代，他指引我们方向，但是我们不听神的话，等于是自己害自己，因为我们没有照亮我们该走的路，我们反而会陷到很多黑暗的陷阱，那是我们自找的，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。第二个，他给我们的教训，要抓住神给我们每一次操练的机会，借着操练，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刚强。在操练当中，我们更能够长进。所以，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每一次我们在信仰上操练的机会。第三个重点，他告诉我们要常常悔改，好像洗脸一样，既然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就不要再犯罪。明知故犯是没有出路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，抱着我们那么多的人，我一个人不听神的话没有关系，你这个侥幸的心理反而会造成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，以色列百姓本来是蒙福的百姓，因为他们离弃神，反而受到了神更多的操练，甚至是神所带来的灾难。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，当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，当然神就会怜悯他们。很可惜，我们可以从四世纪的记载，他们仍然没有敬拜神，变本加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。我们看第三章八节，从第八节一直到第11节，这是四世的开始。我们如果从三章的第八节到16章31节，就出现了很多的四世。那四世是要来做什么呢？是要来听候神的吩咐。拯救以色列百姓，脱离欺压人的手。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到11节。第八节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山田8年，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。11节，于是国中太平40年，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我们念到这里，阿门。这里面他告诉我们，第一位士师，在四世纪里面记载，第一位士师就是俄陀涅。俄陀涅他出现在耶稣雅记15章，也是有记载。我们请看耶稣雅记的第十五章。耶稣雅记的第十五章，我们请看16节到19节，也有稍微记载俄陀涅的事迹。在四世纪的第一章也有记载他的工作。我们请看四世纪的第一章。第一章，我们请看13节一直到15节，也是记载俄陀涅这个人。俄陀涅，他的名字叫做神的狮子，神的能力，他真的是真如其名，所以人跟他的名字是很像。当以色列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 神就派出他的仆人来完成拯救的工作。这位仆人是神所兴起的。三章的第九节，士师记三章第九节特别记载，他也的确如百兽之王般的勇猛，而且把神的能力彻底的彰显。这是一个很简单而且记录厄陀涅的这个记载，但是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重要的教训。第一个，我们如果从三章第十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着神的帮助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要努力传福音，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今日当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能力，然后为主耶稣来传福音。所以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成就大事。所以圣经里面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，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，这个就是神的帮助。那么第二个教训就是人的条件，在人的条件当中非常的重要。第一个就是一个他的长辈树立了他的榜样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，三章第九节，这里有讲到加勒这个人，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，特别提到加勒。加勒是，应该是说厄陀涅是加勒的侄儿，后来他成为加勒的女婿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厄陀涅他是在长辈树立美好的信仰中长大的，也就是说厄陀涅他是在一个长辈很努力的建立美好的信仰，他是在这样的环境来长大。他的岳父虽然是老兵，但是他的信心可嘉，40岁做探子的时候还能够勇敢的来讲真话，一直到他85岁仍然老当益壮，而且单刀直上希伯伦。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15章31节，他非常的勇猛，年纪很大，但是他看起来很像年轻人，非常的勇猛。所以从小厄陀涅耳濡目染，日夜熏陶，结果一个将门果然出胡子。所以就好像谁呢？好像提摩太。提摩太里面有讲到保罗特别的称赞提摩太，他是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。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长辈的影响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厄陀涅能够受到长辈的影响，在这种环境之下熏陶他，让他能够成长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当重视宗教教育，当更注重我们自身对下一代的影响。如果我们是红的朱色，那下一代就会影响到变成赤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，如果我们是像墨水一样的污染，可能下一代就是黑色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下一代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先讲到这里，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，求神保守啊，求神帮助，我们一起来默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带领，让我们在这一集当中来了解厄陀涅，他需要一个长辈来帮助他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坚强，也能够树立好的榜样，让我们的晚辈也都能够来效法我们。所以我们主耶稣 基督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赞美你，愿你能够施恩在我们的家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悦纳垂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是天父亲手将我牵起，他用生命来安慰我，在我心里洒下了阳光，让我看见那前景的美好。我现在是绽放开的花朵，沉浸天父爱中，使我口里能够说声赞美主，在他的怀抱中发新生，使我口里能够说声赞美主。